生命无价，健康第一，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是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是福节目将定期为听众送出科学的健康知识和最新的健康信息，敬请大家用心关注。
兔西安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我们又在健康是福的节目时段中见面啦。健康是福节目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7点为大家播出，欢迎大家留心关注节目送出的内容。如果有听众错过了这个时段，还可以进入兔西安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网站，点击节目重温，就可以找到健康是福节目继续收听了。如果还有听众想试听系列的健康科普知识的话，敬请进入 YouTube 输入康乐同行4个字，就可以试听到由我录制的健康知识短视频了。各位听众，每年的12月15号是世界强化免疫日。世界强化免疫日是为了消灭脊髓灰质炎而设立的，而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预防和治疗策略中，特别突出的是为强化免疫而采取群众运动形式，也就是全民免疫。3年多前，新冠病毒对人类的入侵，以及随着各类呼吸道疾病的来袭，一些相应的病原体也在不断的叠加，但是事实已经清楚地告诉大家，免疫力才是第一生产力，因此呵护免疫的平衡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说到免疫，不能不谈到免疫力，而免疫力就是免疫系统的战斗力。免疫力是我们人体自身的防御机制，它可以识别和消灭外来的侵略者，比如病毒、细菌等等。免疫系统是由免疫器官、免疫细胞以及免疫活性物质共同组成的系统，比如骨髓、脾脏、淋巴结、扁桃体、小肠集合淋巴结、阑尾、胸腺等属于免疫器官，淋巴细胞、吞噬细胞、辅助细胞等属于免疫细胞，抗体、溶菌酶、免疫球蛋白、干扰素、白细胞介素等等细胞因子属于免疫活性物质。可见，免疫系统是覆盖全身的防卫网络，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基本保障。免疫力对我们人体如此重要，那么它具有哪些功能？主要具有3大功能，就是防御、自稳和监视。我们可以很形象地来了解，免疫系统就像一个国家需要坚固的城墙和强有力的军队一样。我们的皮肤黏膜是城墙，负责抵御外界的细菌、病毒的入侵。我们身体的体液含有各种各样的免疫活性物质，它们遍布在身体每个角落的免疫细胞中，就像军队一样，时刻巡查和消灭入侵的病原菌和内部恶变的细胞，以维持我们身体的平衡和有序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对免疫力不加以呵护的话，它也会衰退和变化。日常衰变也是我们人体衰老过程中的重要部分。另外，由于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有毒有害的物质侵入到我们人体，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不规律的作息生活、饮食结构改变等等，使到人体免疫力不断的减弱，进而就导致了各种疾病的发生。因此，定期强化我们的免疫力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因为免疫力下降会使到我们人体常常容易滋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当我们生活中出现了下列危险的信号，就有可能容易产生各种疾病。那身体会发出哪些危险信号呢？一、嘴角起泡，但经常会被误认为上火。二、容易被别人传染感冒。三、伤口容易感染，不容易愈合。四、 容易腹泻，肠胃不舒服。五，经常感到疲劳，无精打采。六，频繁生病，反复不断。出现了以上这些危险的信号，这个时候就要立刻想到如何去提高免疫力了，而且要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免疫力这么重要，那么有些什么方法可以增强免疫力呢？以下的几大方法供大家参考采纳。第一，就是每天要做到营养均衡，要注意主食，肉、蛋、奶、豆类以及蔬菜、水果、油脂均衡的搭配，可以增加酸奶、菌类、丰富的胡萝卜素以及各类维生素、矿物质都要均衡的摄入。第二，适当的进行运动，运动是可以使我们血液中白细胞增多，进而增强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消灭细胞和体内的坏细胞，但是最好选择一系列身体能够承受的运动，运动完以后微微喘气是最佳的状态。第三，保障有充足的睡眠，大家一定要知道好的睡眠是天然的人体免疫屏障，所以经常要加班熬夜的人们就一定要注意进行调整了。第四，就是要保持乐观的心情。相关研究表明，忧郁寡欢、容易生气和发怒、不爱笑、长期压力都会造成免疫力下降的。所以，要想提高身体免疫力，就得要多管齐下。第五，适当的补充免疫调节剂。免疫调节剂也是临床上比较有效的免疫调节的手段。总之，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是可以变化产生出亿万种抗体免疫细胞的，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哦。亿万种的抗体不就意味着人体拥有了亿万种的武器吗？因此我们真的要好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系统，并正确启动和使用这些强大的武器，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除了坚守以上提高免疫力的几大守则以外，针对老人、儿童、呼吸疾病以及慢性病患者，就更需要通过免疫力这一强大的武器来战胜疾病了。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免疫力才是第一生产力。
今生美丽美丽的轮回，你是水在流，我是云在飞，约定三生无悔，无悔的等待，约定三生无悔，无悔的等待。
各位听众，一首歌曲后再一起来分享上海专家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江凡教授、儿童健康管理研究所张云婷副研究员领衔的团队，发表了关于屏幕暴露影响儿童早期心理健康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个团队对15965名学龄前儿童进行了持续3年的观察研究，他们发现学龄前儿童无论观看何种屏幕内容，每天屏幕暴露时间超过1个小时，儿童心理健康风险就会显著的增加，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风险也会相应的增高。在观看屏幕时间相同的情况下，观看教育类节目比起观看娱乐类节目或者非儿童类节目的心理健康风险会更大。现如今，随着信息化的普及，儿童接触电视以及电子产品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并且还呈现出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什么是屏幕暴露？屏幕暴露指的就是儿童接触一系列基于电视以及电子产品暴露于屏幕的活动，包括观看电视、玩电子游戏、上网以及使用智能手机等等。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是这样建议的：2岁以下儿童避免接触屏幕，2到5岁的儿童平均每天屏幕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但是这个课题组前期的研究发现，中国有 24% 的儿童在1岁以前就开始接触屏幕了，76%的儿童在2岁前接触屏幕，甚至在刚刚进幼儿园的3岁儿童中，高达 78.6% 的儿童平均每天屏幕时间超过指南的标准。这不仅仅是在中国才有屏幕暴露，在全球范围内，屏幕暴露过多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了。比如，同样年龄段的加拿大儿童屏幕时间超标比例达到了 85%，澳洲儿童也达到了 74%， 可见屏幕暴露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正引发越来越多的担忧。也就是这一情况是否会对处于发育成长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造成影响？江凡教授团队长期从事生活方式对儿童健康影响的系列研究，他们建立了超过22万名儿童的生活方式以及健康发展研究队列。课题组之前对一些儿童进行过6年以上的随访，他们发现如果在婴幼儿阶段早期就出现较多的屏幕暴露，即使后来屏幕暴露有所下降，仍然可以对儿童的认识和心理行为问题产生显著的不良影响。在这篇最新的研究成果的文章发表以后，很多的教育界人士和家长们认识到了过长的屏幕暴露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提出了另外一个疑问，就是是不是观看教育类的节目能够避免屏幕暴露的影响呢？对于这个疑问，目前在全球的范围内，关于不同屏幕暴露内容对儿童影响的研究相对比较少，而且缺乏回答这一问题的科学证据， 课题组团队利用上海市教委长期支持的学龄前儿童队列，纵向追踪了15965名幼儿园儿童小班、中班、大班三年的数据，回答了这一个问题。研究发现，对于学龄前儿童，屏幕暴露时间超过一小时是儿童发生心理行为问题的危险因素，而在屏幕暴露时长一致前提下，相较于其他屏幕内容，教育类视频节目对于儿童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相对小，非儿童类视频节目的负面影响最大。另外，这一项研究还首次揭露了3到6岁儿童早期屏幕暴露内容特征，也就是说，教育类视频节目和娱乐类视频节目基于其学习和娱乐属性，其占比稳居这一个年龄段儿童前列。而随着社交能力和需求的不断上升，儿童社交媒体的使用占比在3年中逐年递增，这些研究结果将为指导家长科学育儿行为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目前课题组团队正在通过功能磁共振扫描来揭示早期屏幕暴露增多对儿童大脑结构及其相关脑功能发育影响以及相关的机制。同时，课题组聚焦屏幕暴露的核心要素，以解释屏幕暴露影响儿童脑智发育作为关键要素，并基于机制研究结果探索能够降低这一影响的干预策略。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电子产品已经不可避免地走进千家万户，同时也为人们高效便捷获取信息提供了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家长养育儿童的方式也产生了显著的变化，电子产品也普遍成为了家长养育儿童中的一部分。那么，电子产品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呢？怎样科学合理的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儿科、神经科学、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近年来，基于科学研究推出的相应指南与建议也在不断的推出。以下就是合理控制儿童屏幕暴露汇总的相关建议，提供给大家了解与把控。一、2岁以下儿童尽量避免屏幕暴露。18个月月龄以上的婴幼儿如果没办法避免屏幕暴露，应该仅限制于使用屏幕进行视频通话等等社会交流用途。二、2到5岁的儿童每天屏幕暴露时间不宜超过1个小时，使用时间内建议有父母陪伴以及交流。三、幼儿和学龄前儿童观看节目或者使用电子产品，尽量选择带有教育互动属性的视频节目，避免将儿童暴露于非儿童类视频节目，禁止儿童接触涉及暴力、恐怖等等视频节目。四、孩子在做事的时候，避免把电视开着当作背景。五、儿童卧室内要避免放置电视，避免睡前观看电视和使用电子产品。各位听众，时间关系，今天的健康视福节目要到点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陈丽送上一首歌曲，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
四周 我多么欢乐笑。
这是和平的桥啊，小